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讲第五讲啊。那么，这个谈的是五根五力啊。今天的这个扩音器把它调整大声一点点。五根五力就是信、尽、念、定、慧啊，信根、尽根、念根、定根、慧根。请大家跟着一起念，信、尽、念、定、慧，就是信根、尽根、念根、定根、慧根。那当然，信、尽、念、定、慧也同时产生力量。所以五根五力，五根的时候就一定要产五种力量，啊，这五种力量就在这五根之中。但这里面讲的根这个字跟我们讲六根六尘对六尘这不那个根的解释不一样。这里所谈的这个根呢，是指的是指这个根本的意思，也就是说欲束之茂者必固其根本，也就是说有五个最根本的东西啊，在修行上啊，在这个透过这五个根本，我们可以孕育无量功德。所以这个你去看《大智度论》或者是《大圣义章》，你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解释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就是五根五力都是说靠了这个五个根本啊，然后我们可以孕育了更多的啊，滋长更多的功德。那么所谓的功德是指我们这个在修行上心灵上有更多的成长。那么五根呢，这个是信尽念定慧啊，根呢也有一种能生之意啊，就是有了这个根它就能够不断的啊成长，有了这个根我们的精神生活会越来越丰富。所以精神生活上的根与力，简单讲起来就是说啊，我过本是过一道就对了啊。我们常常讲说过本过本一定是它是最根本的东西啊。那么有了这个根本能够照顾得好，它就产生力量。所以精神生活的根本就是这五样东西，这五个因素啊，它是我们修行的基础，同时也是我们生活的品质啊，身心健康啊之所赖。这五个根本也同时是产生我们无量功德的来源。它最后我们能够去成就啊，成就这个成所作智，能够去成就妙观察智，能够去成就平等性智，能够去成就大圆尽智，还有最后能见虚空藏智，那就靠这个，就这个根本固好了，我们才有可能。你说不，老师，我修念佛，我就要好好念就好。但是念佛如果没有这五个根本，你也念不好。因为你说那好，老师，我修禅。修禅没有这五根，没有这五个根本，他也是修不好。禅境密律没有一个能离开这五个根本，所以我们会认为他是这个佛的那个时代会称他五根，又能产生五种力量，最主要是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根与力呢，自然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啊，他。就我们现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根跟力呢，也是可以这么讲说，是一个人自我功能的基础。啊，就心理学的层面来看，就说所谓心理学是我们的心力，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自我功能越好，我们就越能够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我们的自我功能越好，那我们就能够适应生活，适应的越好。毕竟人的生活是有很多挑战的。等一下把它调细一点点。 因为它会嗡啊。那么既然有很多的挑战，那你得有一些基础的能耐才有办法，你必须身上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去转动这整个的环境，那你才能够适应的好。所以根跟力，就一个我们推心理的层面来讲，它一样是很重要。信心、念、定、慧这几样东西，都是我们的心灵生活上的基础，也是我们的根本力量。那么，如果我们去查这个《大智度论》里头，它有一个名词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根力觉道，他说根就是指我们五根的根，力就是讲五力啊，觉是指七觉知啊，道是指八正道啊，叫根力觉道。所以修行以根力觉道为基础，其实根力觉道呢就是指三十七道品。那么它是同时呢，这个所要修的这个根力觉道呢，是修无漏法的法门。什么叫无漏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看清东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以了了分明，不会这里缺一点，那里缺一点，这看不清楚，那也看不清楚，这漏一挂，那漏一挂，啊，像大漏斗一样，就看不清楚啦。他是完完整整的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那他就是正遍知明行足。所以漏法很多，那烦恼就很多啊。有漏就是表示有很多烦恼，有很多障碍，有很多习气。那么要修根力觉道，那它就是修无漏法的根本。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扎根深厚，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生活得好，他自己的这个精神的力量很强大，他适应环境的能力自然就比较好。那么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上其实困扰很多啊，比如说有的人是身心症啊，应该讲叫做心生症啊，他是 psychophysical disorder 啊，就是由心理上所引发的身体上的不适啊，不适应。这些东西包括什么呢？由心理上所引发的心脏血管的问题啦，疼痛啦，内心里头有了一些我们所谓叫做过去称为叫做神经衰弱啦，睡不着觉啦，这些东西啊，还有一些东西它是引发成身体上的一些机能上的问题跟障碍，那个东西我们以前称它叫做精神官能症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通常都是由于精神生活上有了一些状况，有了一些难题啊，比如说想过高烦恼，太会烦恼了啊，有的人是工作太拼太冲了啊，有的人呢是很多事情放不开，有的人是这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每天都很悲观，都没有快乐，压力很大啊，自然他的生活就承受的这种压力大，情绪当然就会受到一些干扰。所以忧郁啦、焦虑啦、情绪失常啦，这些东西都是现代人容易有的，但其实它的根本就是信心、念、定、慧这几个东西都是它的根本啊。如果能够培养这五个部分、五个根本的东西，培养出这个力量出来的话，它就比较能够去面对这一个苦难的人生，比较能够去面对无常的种种变化的挑战。所以人啊，那么欲望或者抱负水准太高，那这个那是因有时候欲望太高或抱负水准太高，这件事情是个别差异的问题。对魔甲来讲，他给自己定一个自己的抱负啊，人生的抱负、工作的抱负，其实是两个人都甲跟乙两个人，其实他要定一个自己的抱负水准跟欲望水准，你定的东西是没有标准的，要看个人而定。如果这五根五力很强，你把它定高一点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啊五根五力比较弱，你把它跟别人一样，人家要多少你也给他定多少，那你定定看好了，你马上就会出状况。为什么？因为你力量都不够，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啊要去定那个那么高的水准呢？啊，所以这个五根五力呢，其实它是决定一个人啊，这个在世间法里头你可以定什么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精进用功，哎，精进用功也涉及到一个人的抱负水准，知道吗？哎，阿弥陀佛，看你也塞做到哪里？我很精进，我把自己定了一个，你说好了，你才三十来岁，你的小孩子还在念国民小学，你说我每天要练筋练一个小时，你练练看好了，他会产生什么问题？那你小孩子谁来带？这个家庭怎么办？这个小孩子将来长得好长不好？也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你定的这个能定到哪一个地方，那跟你的五根五力的程度有关系。有的人没有问题，为什么？他觉得我这里边我自己的能力很好，我定一个比较高的水准，我可以达得到啊。我这个除了我自己工作之外，我还可以拨出时间来进修，而且不管考试与否，他都能够应付得不错。那当然他就没有问题。但是换另外一个人，又要工作，又要去晚上还要再去进修学分班，结果一年下来以后，他就要到医院去修另外一个健康学分班了，那就不对。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信进念定慧不具足，他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这个修行上，那么其实这五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给各位谈第一个信根心信力这个问题。在华严经啊，这个它的一个里头呢，那么它告诉我们，它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常养一切诸善法。信是道的本源啊，是一切功德的源泉。它呢永远都是不断的常养我们种种的善法，就是从信那个地方建立起来的。有信仰的人，他这个心就比较安定；有信仰的人，那么他自己会根据这个信仰，他知道我从何处来，未来何处去，所以他的人生有一个自己的规范，他不会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那么有信仰的人，他比较能够啊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人生观。那么这样子呢，他通常一个坚定信仰的人也比较愿意踏实的去修行，去根据啊这个信仰所给的这个教化跟指导，他慢慢的他的智慧跟他的福报都慢慢被培养出来，叫做福慧双修，他的人生当然就会觉得比较圆满。这是信仰是从这里来。所以我们呢在修行上，在学佛的历程上，信是很重要的。但是信的哈，发了这个信的本身，你要注意一个有趣的事情。你第一天你想着说我要来学佛，我现在起一个正信，你起一个念，那个正信那一天你起了一个正信，说我要去听经，那个起那个正信心里面打定主意要将那件事情，就是你的正信。可是那个正信就是你的信体，体呀、啊，体相用的体，它就是你的信的体。那么有一天你说啊，师父，我要我想皈依三宝。你在接受皈依的那一天，那个仪式，那是信的相，就是你信仰的相。然后呢，你愿意去学这些法。把它用在生活，把它用在自己的工作，把它用在自己的人生的调养上，产生了幸福，产生了能力，产生了生活上的喜乐，产生了自己身心的健康。那么这个东西是信所产生的信的用， 所以信有信的体，有信的相，有信的用，叫体相用。好，那有一天你又觉得说，我现在想要去受菩萨戒，那好，你要修菩萨戒的时候，你要去受戒，戒本身又有戒体，又有戒相，又有戒用，那你的戒体是什么东西呢？戒体就是发的那个心，也是源自于信，是透过信的体、信的相、信的用而产生的戒的体，由这个戒的体就产生了戒相，就是你守戒的时候应该有的那些分寸，你知道的那些种种的戒条规范，那个东西叫戒相。这个戒经过你这个守了这个戒，练习这戒所教给我们的一些待人处事以及修行的方法，最后产生了我们的智慧，那么产生了心的安定，产生了我们内在的很好的觉察跟觉知，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了戒的用，所以体相用。那么我们来看信的出发点，如果说哎呀人家都去嘛，那我跟着去好了，大家都没去我没去嘛，想着真抱歉，我有四个朋友三个都去了，我只好去，那个只是靠着他好命缘成熟把他带来了，他当时的那个信的那个体还不很强，但是他来听了一次第二次，那个朋友又打电话还是去吧，又去了，又听一听，第三次要不要去，我实在没兴趣，这个地方他只有两次，也就是说他的信的那个体并不是那么强壮的，不是没有用，光是那两次哈，对他也是种了种子，但是这个种子就不那个种子就不是那么健康，你懂吗？你看哈，那个稻子啊，或者果树啊，那个种子哈，豆子啊，我们讲啊，今年这个种子看起来很健康，种起来的发出来的芽很强，是不是？但是那个种子就没那么强，所以有的人他确实是无量劫以前就修来的，他很特别，他是从小他的信心坚固，那个信心坚固，他的信的体本来就很坚固，而且很纯净，他把它弄到哪里，他到最后都不会走失，他一直都在。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信了，他有人早就去，没有人早就不去，哎，方便就去，不方便就不去，那看起来好像自由自在，但是他的信的信体并没那么坚强，就是他那个种子种的种子不是很强而有力啊。那么所以你晚上的时候你给自己这个要睡眠之前，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你有了一声阿弥陀佛，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起的正念那个正信，如果是很强的话，也就是你的愿力很强，那个时候念几声，那就好像你拿那个电话来拨到极乐世界去哈，听起来很清楚，阿弥陀佛那里听到的听得很清楚，你呢那个信心很脆弱哈，那打起来杂音就很多，你念了阿弥陀佛，但他那边听不到，听不带能听来，而且中间杂音很多，就是那个强劲不是那么强啊，但是总是有知道，哎，这个是某某人打来的，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哈，他总是知道说，我知道你打来了，一定也是在想我啦，哎啊，如子一母，那这个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两个就不相为远，对不对？就不会走失，但是总比那个很清楚的在那些啊，你看说。这个你打给电话给你的父母亲，那你父母亲跟你讲话很清楚，你讲话他也很清楚，是不是很高兴呢？很高兴。所以信心坚固，信心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东西。我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到这个雷音寺去啊。许仙是跟我母亲一起去，后来是村子里头有一些年轻的这些这个青少年，我找了一堆人一起去，也这样子一起去。但是后来一个个都跑掉，只有我一个人去。所以我有时候看你们愿意每一个礼拜都来，光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是信体，那个是信心坚固啊。你念佛的时候，那你在那个整个的佛的那个佛这个念佛的声音里头，你陶融在那个地方，你坚信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的时候，你那个阿赖耶识里头，你就种得很深，这个信的种子种得很深，而佛号感应的力量也会种得很深啊。所以净土的一个修行啊，这个华严教的修行啊，华严宗的修行啊，其实都建立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信仰呢，它使我们产生了很坚固的一种力量，这是确实的。古人呢，为了信仰，他要跑很远的地方，然后才能够啊听这个一场法，一年要走好几天才能够到一个佛寺去参加一次法会，听在一次法会是在能听一次这个和尚的开示，这样就已经是非常高兴了。不是以前他们的信心不坚定，他们要辛苦的工作，一年只能够抽一个时间，那抽那个时间他们要走路走一两天到一个地方，在这个中国大陆有时候要到一个道场可不是一两天哦，要走很远呢、啊。我看了这个丰田佐吉，就是丰田汽车的啊前身，丰田汽车的前身是织布机，是自动织布机，所以啊丰田织布机是很有名的。那么丰田佐吉他本来是一个木匠，他就是看了人家这个女士们在那里织那个东西，他都一定要去发明一个自动的织布机。那正好呢有很多自动机械哎在东京展览，所以他是呢沿着铁轨这样走路走到东京呢，不是吊火车买去的，是用走的去的呢、那当然他可能要走上一两个礼拜吧。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的信的那种心力是很强，他要学东西他的信心很坚强。但你知道丰田佐吉他写了他的一段，他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他年轻小的时候，他的身体一直很不健康，丰田佐吉身体很不好。那只是听人家讲，在他们距离他们啊，大概要走一整天的路才能够到的地方，有一个佛寺，只要你能到那个地方去好好礼那个佛，礼完了以后身体体质就会变好。这是他听的。那个时候呢他还是啊这个十岁出头的人呢、就是他总共只有念国民小学四年级而已。那他那个时候呢已经在开始出来工作，他才十几岁的这个的年龄而已，应该是说他是一个青少年的时期。他就跟他母亲讲，他说我一定要去，然后他就带着他母亲给他的一点点饭团，然后他一大早天亮，天还没有亮，半夜就出发，他就打着赤脚这样子出发。那这样子的出发，他必须要走一整天才能到，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晚上了，大人走 一天的时间，小孩子一天怎么会走得到？半夜，后来找到了一个地方，寄宿了一下，一大早去行了这个香，许了这个愿，然后接着呢，就从那边回来。他说，那个清早从那边回来的时候，啊，这个他一这个住在那，一大早要去礼佛，然后清早礼完了佛，又从那边发祖回来。他说晚上的时候经过一个村庄，啊，就清早听说还有人织布的时候，叮咚叮咚叮咚的声音。他说他踏着那个叮咚叮咚的声音，这样子哈，去也是听着他的。过那个村庄也是那个声音，回来也是他的那个声音，他就相信佛会给他这个力量，他只是去礼佛求佛给他这个力量。结果他回来了以后，他说真的，他再也没有再生病了，不止不生病，他的心力他的毅力也比以前强了。你说一个只读了四年级，也没有什么读过什么东西的人，最后能够设计机器，而且能够做出这种这个自动织布机，到英国去考察，你知道这样子的人有多了不起呢？那种信心坚固，其实也表现在他的信仰上，也表现在他的工作上面来。所以我们讲说信心不二，为什么信心不二？世间法跟处世间法是不二的，不二信心，这两个东西同时都在我们的真正的信心跟真正的信仰里头，这是根本的东西，所以叫信根。我很感动的，这个丰田佐吉啊，有一点，因为他是一个木匠，好多人都笑他，因为他把工作辞掉，木匠，他就在家里整天在那边画图铸造，铸造什么？铸造一部可以自动织布机。但每一个人都说那个戆的跟那个笑的，他整天在那看人家女士在那边织布，然后他回来就画，就设计那个东西，大家都把他当傻瓜跟疯子来看。但是最后呢，他真的把它做出来了。那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半自动。有一次东京恒西货在做这个国际的机器展览，他跑去看，他呢去那里看，是早上进去看到一直晚上呢他才出来，带一点点东西吃了以后，一直坐在那个地方看，一直把它看得很清楚，然后拿着纸笔记在那个地方看。有一个管理员跑来跟他讲，问他说，我问你，你到底是看得懂看不懂？整天都在那里看，昨天来这里看，今天来这里看，你到底要看多久啊？要把他赶出去。你知道丰田怎么跟他讲呢？他说，我看不懂，我来这里干什么？我又不是傻瓜，又不是疯子，我当然是看得懂，而且我相信我能做得出来。那个管理员好像很不屑那个样子，可是丰田佐吉就跟他讲，你自己也不想想看，这里面有哪一部机器是日本人发明出来的，有哪一部机器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你自己还不知道惭愧，还对我讲这种话。那一个人被他讲的实在没有话讲，就只好就让他继续看。所以那个展览他就从头看到尾，每一部机器他都画下来。所以人家的用心是这样，但这个用心本身也是信心坚定的。所以我们谈五根五力，谈到这个信根这个部分，信使人产生一个很好的主动性啊，信建立了我们成功的人生啊。那么他呢，这个都是从一个基本的信念、基本的信仰上，都在这个地方当基础。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高级宗教的信仰。高级宗教信仰这个名词不是我给他定的，高级宗教的信仰是历史学家 Toynbee 他定的。他认为一个宗教在启发一个人的心灵，启发一个人的智慧， 让他真正看到了更宽广的时候，精神能够不断的发展到更高层次的这样子的宗教，往上提升的宗教，是精神往上提升的宗教，它称为叫高级宗教。在它归类的高级宗教里头啊，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这些东西都算高级宗教。他们是把儒家啊称为儒教，也是高级宗教。但是民间的信仰不是，它不是在启发更高的信灵的啊。严格讲起来，道教应该也算，但是民间的信仰却也不是道教，只是拜拜，我求你，你给我，好像每天都在这个对应关系一样。不过有时候，以前我们老和尚净空啊，这个师父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最好不要这样去求，你以为求了有效，哎，没有效还好一点，有效还真麻烦。”我说为什么会真麻烦呢？他说：“你难道人家给你，你可以不还吗？啊，你求他，他现在给你，所以你等到你有一天死了以后，他就找你了。现在你要来我这里还我，你要来我这里做长工，那你只好到就是鬼神道里头去，而且能够在神道的还不多，都是恶鬼道的多，那你麻烦大了。”我听一听也是对，我们还是哈。保持这个彼此之间哈、啊，这个和谐的关系哈、啊，但是不必在这个财务上有来往哈、啊，大家彼此相敬如宾。所以，我到这个碰到这个种种土地神啊庙呢，我都会一样合掌，一样礼敬。但是，我觉得还是保持礼敬啊，保持互相尊敬哈、啊。那这个互相问好哈 啊就哦这个还是以谦卑心这样子，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看成说它就是外道或什么东西，不可以起这个心。但是我们知道，它我们不需要在那个地方。通常你拼命去求哦，它能给你的这个道，就是贪婪很重的那一部分的东西，你要少去碰这个东西。这是师父交代的，我很守本分。师父交代的我都很听，就是这样。师父要我来这里上课我就来，就是这样。师父告诉我不能去那里呢啊，你应该怎么做我就好，就这样啊。这个我以前给各位提过嘛，有一天我跟他讲，他规定很严哦，哎，你要跟哪一位师父或到哪里去学什么东西，要跟他讲哦。你不跟他讲，他会很严肃，会责备你哦。你们都没有被责备过，哼，责备你哦。我有一次我跟他讲说，师父，我某某法师要教我神通。我想去学神通，他脸马上一脸很严肃的，那个脸一拉下来，谁要教你神通？我看了就不太对，我说某某某法师要教我神通，他说不行，就一句话不行，你只要跟我学就不可以去学神通，而且我跟你讲，你一辈子都不可以去学那种东西，你适合去做的。就是好好读经，好好讲经，在义学上下功夫，你不要去做那种事情。然后突然间又出来一句话，神通没有弄成变鬼通怎么办？我想想也是，所以他很谨慎，他说其实这些司法界的东西你是界相应的，你去跟这一界去打交道，你就跟那一界相应嘛，就这样嘛。但我也告诉你说，你不可以，你礼敬他，你这个供养他，但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在那里有借贷关系，啊求这个求那个，你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比较麻烦，有借就有还嘛。然后说你求他呢，通通都是他给你的，你没有还的，当然也不见得说一定啊。 那一届里头可能有高 也有这个慈悲心，对，这一届也有慈悲心智慧心的，并不是都没有，但是你如果碰到他跟你扯个不完怎么办呢？这是师父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信仰就很难得。你今天听了佛法，你觉得听得津津有味，你觉得你在你的人生生活，在这个整个生活的道路上，你好像就有一个你可以遵循的，你知道怎么样去走这条路的方法，你就应该感觉到很开心，而且也觉得很丰富。所以这个佛家常常讲说，你能够进这个佛门来，而且你能够起这个正信，而且信心又坚定，那个因缘是很殊胜的，那是殊胜因缘才办得到的，并不是一般人能办得到的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哦。那么我们有个信心，我们愿意学佛，我们有信心，我们感觉到佛与我同在，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这个法常常会活活泼泼的在运用，所以我们不断有智慧，我们不断产生慈悲心，我们这个内在心灵的深处障碍越来越少，那么得大自在的机会越来越宽广越多，那就是很殊胜的事情哦。那么所以除了信仰之外，我们讲不二信心，信心不二。那么人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人有信心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主动性比较好，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较没有压力，也比较不会有焦虑感。一个自信心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人，他要表达他自己的意识，或者是展现他自己的这种能力，要去拓展他自己的人生路，也都比较容易。所以这个部分是世间的信，但是世间的信呢，它到底从哪里来呢？这个世间的信通常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学习来的，那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生活的好的生活经验。如果我有比较多的成功的生活经验，我信心就比较多，我的生活或工作里头常常都是有挫败感的，我就不会觉得我有比较好的信心。那么我们来看人的信心是怎么长出来的。在我们的心理学家研究上啊，这个部分大概也是没有人有怀疑的，它已经变成说心理学里头的定则。人的信心呢，是在我们的心理世界里头是起的最早的一种啊。你生下来啊，特别是在人格特质这个部分来讲，智能也是在怀胎的时候开始啊，它发展完了，一生出来智能就不断的在发展。这个可是人格的特质，人格的力量这个部分第一个发展的特质是对人的信心，跟人之间的信赖感，他第一个发展的是这个。所以小孩子的信心是在零到一岁那一段时间就已经开始在发展了。零到一岁的小孩子，如果这个小孩子父母亲很少去抱他，很少抚爱他，这个不止少抚爱他，喂奶的时候连抱都不抱，抱一抱以后弄一个架子给他贴掉，给他冲给他塞一嘴，也在住住住就在你吸，爸爸妈妈都跑掉了，阿公阿妈也没有带，保姆也没有在理他，这样养下来的小孩子在前一年里头最基础的那个信心的一开始的那个基础就打不好，再加上如果那一段时间父母亲常常吵架，大声细声啊， 脸又很难看，打吵架的时候都很难看，尤其是抱着零到一岁的婴儿吵架，那更不好，因为你吵架的时候心脏都跳得很大声啊，讲话又很大声，脸上又很难看，小孩子张着你的眼睛在那个紧张状态之下的时候，通通都像录音这样全部拷贝进去，你说他那种紧张跟焦虑是不是很深呢？在前面一点录进去的这个东西变成他的基础，以后两岁三岁一直发展下去，到了中年壮年，他人都在不断的在维护成长这个人的稳定性，对人的信赖信心都不断在维护往前，它就像一条人的精神世界的龙骨，像脊椎骨一样，它是最早发展的那一条，一直上来，所以人一开始那个地方信心不坚固，它一直往下走哈、啊。你看啊，它到了儿童长不好啊，到了青少年也会受影响，到成年会受影响，因为基础不好。但是基础不好，到了国小那一段时间有人照顾得很好，他还会补回去一部分，但是那要花很大的心血，比原来的力量要花得更多，所以一个人这个部分变成很重要的东西。那么一个幸福的人啊，我们常常会这么讲说，哇，这个人的先天怎么这么好，有人说哦，这个人的贵人怎么这么好。什么叫先天？他生在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人啊，爱护他，给他安全感，这个家庭的人愿意跟他讲话，他的脑力各方面的发展都比较好，所以这个人的人格的特质稳定性都比较好，他基础就好啊，他一直发展到国小毕业，他的很多的基础都发展得很好，所以他一辈子的基础他自己就能长了，所以没什么问题。可是有的人先天不足，可是后天又失调，又没有贵人，什么没有贵人呢？